大家主里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能感恩，是的，是你给我们权柄，一起来敬拜你。你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要求你看顾我们，开我们的心。现在我们要求你赐下你的话语，触摸到我们每个人，让他话语根植于我们的心，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得以更新，能够被你所用，讨你喜悦。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应该说是电子的年代，大家这里大部分人可能都会使用一些什么社交软件，微信可能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什么很普遍的一个。我们教会里面也经常用微信来做一些什么信息的什么交流啊。当然网上也不光光是信息的交流，还有很多人会发布各种各样的消息。那么我想问大家，你有多少信心去相信网上所说的？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就是转载了非常多网站的一些信息最后披露出来说是假的。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发布信息的人是可不可靠，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跟我弟弟他们聊关于微信的事情，我弟弟说微信微信嘛，只能是微微的相信。换句话说，我们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也有可能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有选择性的相信网上所说的。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那些发布信息的人，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可靠。那么作为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是蒙神呼召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我们会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主跟我们所说的话呢？他告诉我们的事呢？我们是完全接受相信顺从，还是像对待社交软件或者网上所说的信息一样，只是有选择性的去接受，或者有选择性的去遵循呢？在马太福音里边，耶稣用了很多比喻来讲论天国。那么我们今天刚才学的这个经文里边，就是用婚宴来比喻天国。在这个比喻里边，耶稣会告诉我们，在天国里边和天国的子民，到底是不是每一个被呼召的都能被选上。这一节经文我们从22章的第一节开始到12节，到14节。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从21章的延续。在当时呢，耶稣在圣殿里边教导人，那么在圣殿里边教导人，那听众肯定是什么能进圣殿的人。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只能是什么洁净的犹太人才能进入圣殿。那么这当中，这人群当中显然包括有祭司长，有文士，有法利赛人，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还有普通的民众。那么在这个里面，耶稣前面讲了好几个比喻，那么这个属于第一节，我们就刚才念到的有再一个比喻，就是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他前面讲了两个比喻，内容呢有相似的地方，但今天不是我们重点来讨论的。那么今天我们眼睛就看关于这个婚宴的这个比喻。读这个比喻，大家都不陌生，就描写一个婚宴，有些人请了要去邀请去赴席，那么最后呢，有一些人去了，有一些人呢没有去，那有些人去了呢，就还被什么扔到外边去了。我们如果具体来看一下的话，那么这些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在2到3节，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那么读到这个经文，我们如果对查考圣经很熟悉的，他说王比喻是谁呢？那大家很显然就会说王比喻是我们的父神。那他儿子呢？那很显然就是圣子耶稣。然后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那仆人指的是谁呢？那很显然就是神的使者，或者在旧约里面就是先知。那么来赴席，它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呢，我们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介绍。其实来赴席也就是什么，主我们再临了，让我们进入神的国。但是这些人怎么样的回应这个？ 第一，刚才我们这一节经文里面，他们首先是什么？不肯来。那么当然了，你不肯来，你肯定不能进这个复习，这毫无疑问的。四到六节，其实王没到这里就没有停止，他还是蛮有脸面的，又打发别的仆人说，告诉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牲已经宰了，各样都已经齐备了。换句话说，神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他其实并不需要我们被召的人去预备什么，他已经预备好了一切，你请你们来复习，你们只要来就行了。那些人什么回应呢？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换句话说，平常爱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去了，对神的话就完全不当回事。还有一些更可怕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给杀了。神有怜悯的心，可惜被召的人却变本加厉。那最后结局很显然，王就大怒，发兵出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所以落在神的审判里，最后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事情没到这里还没有完。第八到第十节，神王于是对仆人说，席宴已经齐备，只是守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往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复习。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了来，筵席上就坐满了客。实际上神召人的时候，他并不看我们当时什么样子，他说凡不论善恶都召了来，凡是遇见的你愿意来的都来了，就坐满了客。这也告诉我们，其实神真的就像我们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不愿意一人承认，那愿两人悔改。那么福音领导我们，那我们来要进来，这是第一步，很好的一个开始。但到这里呢也没有完，然后王最后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没有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泣齿了。那我们就想，这礼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虽然愿意来，或者说不管什么原因跟着去了，但是结果因为没穿礼服却被扔着去了。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唯一信靠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他为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了挽回祭，他也为我们复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我们是到不了神面前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这理由就是我们必须得披戴基督，如果来到神的面前不披戴基督，那肯定没指望。没有穿礼服，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上，神在看我们身上看不到耶稣的形象。打个比方说，那有些人称自己是基督徒，但并不是真心跟随耶稣的，那只是为了各种好处或者各种一些目的混到这里来的，那显然看不到耶稣的形象在他身上。所以最后结论，耶稣就提了一个，所以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到底被召的是哪些人呢？就我们刚才的经文里边说，是什么？八到十节里边是所有愿意来的人，不论我们过去善和恶，换句话说，全世界都是帮神呼召让我们进入天国的。但是最后选中的人呢，有不肯来的，那当然没办法，有不理的，也没有办法，还有更加恶的，还有不穿礼服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到底真实上有些哪些原因呢，使得我们没有，或者说有些人没有被选上。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不肯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这个比喻的背景，大家看这个我上下文联系在一起的话，一般大家都想，这可能是不是指的就是犹太人呢？ 神因为犹太国犹太人是作为神的选民的，然而当时他们讲的听的对象也包括祭司长、法利赛人等等，是很多人呢是抵挡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想，那些不肯来的人，那就是那些犹太人，他们拒绝了神。然后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也发现，确确实实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背逆了神，所以呢也经历了神的什么恩典，也什么经历了神所行的各样的神迹奇事，但他们最后拒绝了，所以这是他们。但我们也知道，旧约实际上是什么新约的影子。换句话说，所有旧约里边讲给我们听的，是预神预先告诉我们，通过以色列这个国家和他的历史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耶稣的门徒都要我们自己来思想的。那么很显然，不肯来的人，那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很显然跟福音没有分。那么第二个呢，讲不理的，他们也接受了神是他们的王，但是呢真正神呼召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复习的时候，他们却不理，就自己走了。那么我们当中，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成为基督的徒的人当中，那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神呼召我们做件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回应的？我们会不会也跟他们一样的，我就觉得，哎呀，我今天的工作还没有完，我已经计划去某一个城市去旅游，所以这些事情我就先放放，先把我自己的事情先做了。会不会也忙着我们自己每天忙不完的事情？那这一点大家肯定会很有同感，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如果问一下最近怎么样子，一般来说99%都会说很忙，可以说是忙不完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世界上的事情先忙完了，然后再听从神的呼召，那很可能就像比喻里所说的，我们就错失了时机。那换句话我们说，我们优先顺序到底是怎么摆的？既然我们接受他为我们的主，也作为我们的神，那么他是到底谁是主？所以这个呢，确确实也值得我们反省的。不光光是说好像哦，犹太人当中或者那些抵挡耶稣的人或者法利赛人或者其他的人会是怎么样子，耶稣跟我们说的话同样也是跟我们说的，他是跟他的门徒也到底也在当中，也是跟他们的门徒跟他的门徒说的，也是跟我们说的。那么第三个情况，那很显然那些人是更变本加厉的。那我们说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人，但有些时候就非常难讲。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受迫害，那么也有呢基督徒控告基督徒的。当这种情况下面呢，也有什么把一些牧师就是神的仆人或者传道传福音的人扎起了皮革关到监牢里边去的。在试探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去处理？上一次传道给我们见证的时候就讲了一些例子，我们不用去重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思考了，我们也会不会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当我们现在还比较在平静的环境当中，我们很显然都说是啊，这些情况啊，从道理上讲都没有错，因为都是他们自己拒绝神嘛，那所以显然就没有被选上。这是第四种有点奥妙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穿礼服的，这个就得让我们自己深思了。前面三种我们都吃得准，那我们也很明显，如果说我们落了前面三种光景，那没有进入神的国，那是很显然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第四种没有穿礼服的，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意识到这一点？那有些人我想在我们这里的跟弟兄姐妹的一起去查经或者讨论过程当中，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很多人是明白的，但也有一些呢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说是我们能进天国不是凭着信耶稣吗？那这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信的？因为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些情况，有一些人到教会里边接受了洗礼，我以前就经历过，当时让我听了很可笑的。然后我的那个 manager 就告诉我，他说他以前就看到过有这样的人， 他说来找工作，还拿出了一张教会受洗的这个证明，证明他是基督徒。这个当时在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就相当于他的可信度比较高。那么特别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里边，还真有点用。但是他的目的呢非常简单，也非常明显。等他工作拿到了之后呢，教会就再也不来了。换句话说，他表面上是接受了耶稣基督，但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愿意来跟从主。那么也有一些，比如说到这里来找对象的，那有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中间也是没有，但是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各个人自己情况就自己清楚。其实主是察看人心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换句话说，我们想瞒他，想蒙混过关，想混进天国，其实没门。如果说我们能够混进天国，就意味着我们比神还厉害，神都看不到。那显然就是我们搞错对象了，我们信错对象了，你信的是自己。但光知道这些为什么被拒绝其实还不够，我们现在要更要清楚让我们的思想的是，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到底这思想里边呢，其中一个根结的缘由是什么呢？其实总的来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也认识主，所以会采取各种的情况。因为也我们嘴上说，比如说神是信实的，神是伟大的，创造天地之主，他是大能的，但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反映出这样的，还是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呢？在旧约以赛亚书一章二到三节里边，当时以色列人确确实实是不听话，神也曾经痛哭，就是呼喊说，痛心的呼喊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他归根结底是说什么背逆的原因，什么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在想着自己的事情，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所以最后结果呢，他们是一直盼望着他们的救主弥赛亚，但结果呢，竟把自己盼望的主人弥赛亚给杀了。因为其实他不认识他，就不认识神。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什么？怎么样才算认识神呢？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或者经常的反思，我们认识神或者对神的认识到哪一个程度。我和一些弟兄姐妹有幸参加了一门门徒培训的课，叫不再一样。在这门课里边，他就有一章专门讲认识神。在这个书的后面，他列出了圣经里边有300多处就是记载神的称呼、神的名号的，300多个。那么这些属性和名号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名意味着神的属性。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些属性？比如说啊，它的属性有包括里边信实的神、宽恕的神、至高之主、拯救的山寨、力量的源头、暴风雨中的避难所、避炎热处的阴凉处、毁灭之火、我的朋友、医治你的主、悲伤中的安慰者等等。我们读了这些，如果脑袋里拼命记住这些，是不是意味着认识呢？其实不是。打个比方说，我们要真正的认识那一位是医治我的主，但一般是我们自己真真实不管在肉体上或者心灵上得到神的医治。只有真正经历过这样的医治，你才会知道，是的，对我来说，神是我医治我的主。如果说神是什么暴风雨中的避难所，那我们是真正什么经历过暴风雨，经历过暴风雨的可畏和可怕之处，然后当我们完全无有能力的时候，然后神拯救了我们，然后我们才会真正认识神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所以认识神是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神自己，真正和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才叫认识神。所以认识神 不是我们非常简单的头脑说我现在信主了所以我就认识神了，很有可能神走到我的面前，主走到我的面前，我们却不认识他。那么具体我们就来看看，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去认识神。那很显然根据反过来，以刚才我们讲的几个不认识神的这种表现，那我们看看认识神呢也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况。那么第一个呢，很显然要一个愿意顺从的心。如果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没有这一步就没有下面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个新的生命。按自己的旧有观念，很显然的我们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行事的，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神实际上是一直希望我们来认识他，经历他。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出来，其实神是预备好了一切，就像父母为一个婴孩出生之前什么预备好了一切来接受一个新的生命，神也是预备了一切来接受我们什么悔改，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他会赋予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这个呢，我想在座的这里的可能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既然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来敬拜神，那我们就说我们愿意去接受神做我们的主。那第二个呢，刚才我们看到反面是不理会就宽着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就很不容易，比如说两个人谈恋爱到结婚，什么时候才会说现在认识那个人？很多人会说结婚之后才发，哎呀我当时结婚的人怎么会是这样的，虽然谈恋爱也熟悉也认识了，就但是确实不认识。因为真正的去了解认识一个人是需要花时间的，并且呢也是当双方都愿意敞开自己的时候才能相互认识。那神对我们他是非常敞开，他告诉我们一切，是否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和神去亲近。我们如果找对象的话，肯定会有什么希望有约会，希望有什么相互的倾诉，是需要花时间的。那我们跟神我们有什么样的约会呢？我们又有多少时间花在和神倾诉上面呢？那么这个呢就值得我们思考了。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事实上很忙它是有冲突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很公平，24小时，大家睡觉吃饭所需要的时间都差不多。那么剩下的时间怎么样分配呢？是每个人自己所决定的，神从来不强迫人，也没有人可以强迫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每天盯着我们这小时干什么那小时干什么，我们会什么样的效果啊？肯定是非常反感。神也不会强迫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是我们要自己去选择的。那么如果我们整天忙于我们自己的事情，那很显然我们就不可能有时间和神独处。如果没有神独处，也没有和神倾诉的时间，也没有聆听神跟我们说什么的时间，我们也不愿意和神交流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悲伤痛苦的喜乐的事情。如果不跟他讲，那就表示我们什么，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不可能去了解这一位神，也不可能去经历这一位神。那神也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三部分，我们真正的要善待我们的仆人，神所差派我们帮助我们生命改变，因为我们前面自己的软弱，也会有很成为打造了各种各样的精心打造为我们各个人量体打造的一些环境，来帮助我们去经历它，去认识它，也让我们的生命能有所改变。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敬拜，我们所以堪培拉华人基督教会，神为什么要设立一个教会？他知道我们如果每一个人自己独自的去这一条天路是很难的，因为很容易被世界上的事情给牵引走。他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有个相互鼓励相互带导。那神呢同样也会参派他的牧者到我们中间来，他知道我们需要这样， 比如说去年我们都知道我们李牧师他要去被神呼召做更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将来要服侍从大陆背景出来的人，所以呢专门去读神学去了。但是神呢并没有把我们就扔下来不管了，好像把李牧师带走了，然后这边你们就自生自灭，没有，他知道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牧者的。然后当时我是被叫什么任命为聘牧委员会主席，然后当我得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就知道这怎么办啊，这个事情可是真的不容易。是在前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成立了聘牧委员会，然后一直到五月份的时候一点消息，就是一点一个什么就是连应聘的人都没有，或者说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在这个筹备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么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能够讲中文的牧者在堪培尔，不在堪培尔，在整个澳大利亚是奇缺。因为现在我们从讲华语背景来到澳大利亚的人数增长非常的快，教会也非常的兴旺，每个城市教会人数增加了，牧养的人数也需要同样需要增加，但是能被呼召出来被训练成为牧者的人很少很有限，这是总体。第二个，能讲国语的更少，因为我们能讲国语从大陆出来的都是一般都是什么，比如说八十年代末期九零之后才一批一批的出来，最近几年可能有点爆发出来很多，但前面出来的人数还是比较少。那么讲粤语背景的香港过来的，他们很早可能就开始移民过来了，所以他们呢就相当资源相对丰富一点，所以呢能讲普通话的能够牧养我们这个国语堂的人就很少。第三个，堪培拉，堪培拉大家申请如果要移民的都知道堪培拉属于偏远地区啊，虽然它是首都但它属于偏远地区，所以你说在堪培拉去找一个县城有多少牧者回他的音频选的，一个都没有。并且在当时李牧师要走的情况下面，澳亚教会的牧师也同时离开了，他还不是比我们李牧师早几个月离开了，他们也在屏幕。而且当时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就写信给我们的神学院还有什么我们到我们这里来讲国道的未来讲员，就请他们来推荐，他们只是告诉我们他们知道好几个教会现在都得找牧者，他说你们这种情况真是难，他说除非唯一的你们能指望的是神自己，没有其他的指望。他们说我们都会愿意帮你们留意，我们也曾经叫新西兰的帮忙我们寻找，因为跟我们环境比较相似，但得到了信息反馈回来都是说只有仰望神。所以我们聘牧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其实是祷告而不是其他的。我们虽然做了我们能做的，包括我们想需要什么样的牧者，我们把我们这边的那个 profile 都分析了一下，我们理想的牧者什么样子都可以准备好，但是没有候选人我们有什么用？但事实上神并没有把我们放下。所以到五月份的时候，当郭传道指李牧师去请郭传道到这里来做一次未来讲员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从他原来的教会堂退下来了，因为是孙牧师接受了就是那个 Alliance Church 他们那个 National Director 负责就是中文教会的一些事务，所以他和他一起就从教会堂退下来了。然后呢他准备，但是他 available 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到我们这里来啊。当时有好几个过程那跟我们经常也提到过，有好几个教会请他去，并且他还有小孩他有家人都在悉尼。你说在悉尼这么安定的环境不坐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好的条件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所以当我们去 approach 郭传道的时候，我们也说除了神以外没有办法。那么结果我们知道郭传道在我们中间，并且今天也是要让我们来确信我们愿意接受郭传道来成为我们国语堂的牧者。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什么 EGM， 等下呢所有的会友，我鼓励所有的会友去参加那个投票，这是表明我们认定是的 这是神所差派的牧者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牧者来牧养我们。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要认识神。我们也知道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预备好的我们牧者到这里来，还不光光是牧者，那我们还有其他的需要，神也知道。比如说一些门徒训练，我们这里有主力学，我刚才提到不再一样，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主。几周前有个叫刘子阳弟兄在这里讲关于神的恩典，说我们只有真正认识神的恩典，才我们和神靠得更近。然后他讲到完了之后呢，有机会和他聊了几句，然后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特别是信主多年的时候啊，生命到了一个关口，我们是需要有突破的。比如说一个电熨斗是拿来烫衣服的，但是如果它温度达不到烫衣服的温度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可以把电熨斗插在电源上面，插个一分钟就给它拔了，然后再插一分钟也拔了，哪怕你插100次都没用，因为它还是达不了那个温度。你一定要预热到一定程度，它才能拿来烫衣服。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信主非常多年了，但只是每个礼拜天靠礼拜天早上听到那点信息，其他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有成长的，不可能有真正有用的。换句话说，是不可能认识神的。那必须要有一个什么，通过一些门徒训练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在接下来两周的那个 camp 营会，要连续两周把其他事情全部都抛开，真正的把这个时间什么保留下来，单单的留给主。需要插在那个什么电源上面，预热到一定程度，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能够第一步有用的开始。那么在这里也非常感恩的事情，上一周我们在这里也宣讲过，就是说 BSF 就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他们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就是课在各县开，堪培拉呢女的 BSF class 呢一直有，已经好多几十年了，但是男的一直没有。那现在很感恩的，男的呢也有那个叫什么叫 Satellite Group Discussion Group， 然后上个星期一开始呢，男的这边也有什么中文的讨论组。为什么有中文的讨论组？其实中文讨论组是为我们这个堂预备的，因为我们这个堂里面有一些弟兄说很愿意去这个，因为他们去了 BSF 好几次，也有些第一次去的，发现这个很好，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来说只是脑袋里面去查一下圣经读一下圣经，他关键注重的是什么，我们每一次读完一段圣经之后，我们对神是怎么认识的，那哪些属性是我们通过这个查经当中这个一星期当中让我们经历到的，他跟我们说的是哪一些话，跟我们的生命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不同的看见，所以讨论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能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能够讲出来比较，那肯定用母语是最快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求说的能不能会开一个中文组，也很感恩。到我们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不到一星期上面就批下来了，说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中文组成立，目前呢是8个人，都是我们国语堂的。所以这都是恩典，就是说神会预备了很多的资源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去认识他，愿意花时间和他花时间在他身上面，愿意让他把我们的心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暴露出来，并且呢不光光是暴露出来，还要更新我们。那么刚才提到的不再一样这个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在单一的团契做过了3个期，那么以后呢可能根据我们的资源的情况或者时间情况也会有一些。而这些机会我就说这些资源其实都是有限的，包括 BSF， 比如说现在是8个人，按照一个组的话可以15个人，如果不再一样的话，一个 class 最多是有10个人。那么如果我们要再增加，那就要神求神兴起更多的那个什么 leader 才行。资源是神预备的，他招我们来，但是我们如果去的，我们也看到神的供应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女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中文组，去年只有1个，今年就有2个组了。所以我们国语堂有20多位姊妹，包括李牧师也在，就是中文组里面。这个就是神预备了他 给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些环境，让我们来认识他。那么除了这个，神还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打造了一些特别的环境，这些环境不一定是我们愿意看见的，但却是必要的。比如说最近弟兄姐妹做见证说，在工作上面经历了很多，特别是堪培拉在政府要砍人的时候，那有一位弟兄就是被他给着的，就是正单位里边准备就把他给砍掉了。那么很多人呢就给他出很多组用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没有，他说单单仰望神，求神带路。是结果在很多人被砍掉的情况下面，他可能是其中 两个里边的其中一个而留下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神会缔造一些环境，他知道我们哪一些是我们比较痛的地方，还没有向神敞开的地方，神呢就要借一样的机会把它打开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完全的信靠神。我们今年的主题是生命更新，祝福万民。讲到生命更新，实际上首先是祝福自己，然后才能去祝福万人。那么讲到生命更新，我上几次跟郭传道正好在谈教会的一些情况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感叹说，正因为我们的主题是生命更新，所以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弟兄姐妹身上出现了暴露了各种各样的，或者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这事实是这样子。不知道上两天有没有谁，我是昨天在看柯绍恩里面讲的，他说他经历了那个什么癌症，就是那个化疗，然后他就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他说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他最怕的几样事情，神就要通过这个来对付他。他最怕掉头发，是吧？他最怕化疗之后的后遗症。他当时，但呢，他经历了，让他经历了之后，他愿意放下的时候就不再一样了。换句话说，神给我们打造一些环境，特别是我们目前碰到有什么问题啊？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有小孩的问题，还有什么身体疾病、健康上面的问题。其实这些环境本来就是神预备我们，要让我们通过这些环境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愿意敞开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真正的经历神自己。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刚才讲的礼服的事情，也讲到就是会不会是混进来的事情。其实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警醒的地方。在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会装不同的面孔，在单位里是一个面孔，在教会里一个面孔，在家里又是另外一个面孔，在哥们面前又是另外一个面孔。但是神他不需要我们装假，因为我们也知道神是什么，看透万事，看透我们人性的。纪念我们称之他为神，其实我们在他面前是隐瞒不了的。我们不能假装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假装我们自己很热心。那么确确实实很感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做这样的服事的工作，但是我们服事的心态其实要非常让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我们是为什么而服事。我们如果是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并且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神，那这是最好的。因为在服事过程中，特别在服事里面劳累当中，或者碰到很多问题当中，让我们经历神自己的信实，他的恩典，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很热心，那这个结果呢，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帮助，反而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是神预先做好了一切，我们只要简单的顺服，敞开我们自己，告诉神我们哪一些我们是不行的，哪一些我们是有挣扎的，哪一些呢我们是有亏欠的。但神是信实的，就像他救了我们，他用他宝血洁净了我们，任何的罪孽、任何的过犯，神都能饶恕悔改。 都能饶恕我们，只要我们悔改来到他的面前。关键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顺从神的呼召，来更多的经历他。如果光有宗教的外表和仪式没有意义，因为不代表认识主。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知道，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学到保罗他当时什么情况，他是非常热心的，为了神的事非常热心的一个人。他呢把很多主的门徒都抓起来了，并且给杀了，因为他认为他是在为神做事。从宗教的意义上面讲，非常的符合犹太教符合律法所说的。但结果当神向他启示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干的时候全错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主。而当他被主得着之后，他接下来里面，我们在新约里面这么多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看出，保罗经历的苦难可能比我们所有人能想象的都要多。而他是真正的认识神的一位榜样，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来认识他。其实我们的主他跟我们讲的很直白，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段经文，他说如果我们跟他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是他的门徒。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跟他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做了什么各样的事情，然后主最后会怎么回答？离开我去吧，因为我不认识你。这样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经文里面所道道的第四人中的情况。我们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我们当中会属于这一类，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认识主讨主喜悦的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你呼召我们每一位，并且你也为我们打造了最适合于我们的环境，希望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自己来认识你。是的，主，我们感谢你的同在和引领，为着你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献上感恩，也愿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就在现在就能在主你面前能够得到平安，得到释放。也求你引领我们，愿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你同在的根据。感谢你的恩惠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